好，我们就继续。所以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他是受圣灵，很清楚特别讲到，因为其他的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没有错哈。但他这个的话，他都有圣灵感动，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四次哈。那么这个圣灵的感动在保罗的书信有没有？也有，我们一样可以受圣灵的感动，但是那是很神圣的，那是从天而来的，那是一个敬畏神的，不是为我们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需要什么，而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或者是神要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超乎我们能想象能够理解的，他一下用圣灵本身就来启动我们，对我们说话，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被保护，我们可以被安慰，我们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做而不得罪神。好，这个是所谓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是很大的福分，非常大的福分。好，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父母，关于这个圣灵的感动，我有时候能祷告会有回应，有感动，可是有时候又没有，就是没有声音，就没有。比如说我求告他一件很着急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也没有答案。
哦，圣灵的感动比较不是放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得到回应的这种，我们祷告一定有圣灵的帮助了。那很急的事情，如果神不急，你就不要急了，你要就，是吗？你按着神告诉我们的话，你寻求，你相信我们寻求，我们祷告不要灰心。好，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跟神讲了。那再来的话是神要做的。
对，我很着急，就反而听不到。就一直是，就，但又一直就是有一句经文，就是不要怕，只要信。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安慰我自己，还是，神给我的
这
话。
个话神有没有说过？
有啊，
对呀，那
圣
为什么
经里。
自己的话或怎么样？你要信神的话，不是吗？
我
好，
信神
那
的
你
话。
告诉我哈，我现在不知道你具体的事情是怎么样哈，那你告诉我好了。好，如果我现在祷告了，那我很急，然后可是急又好像没有结果，然后我就有一句话说，只要不要怕，只要信。好，那现在你又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就是很着急。
那你要怕吗？你就用那段时间来怕吗？
我是蛮焦虑的。
哦，OK，那焦虑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自己想办法？
对呀，就各种想，还能怎么办？
这种祷告，然后等候，或者是交托啊，这个我比较不用圣灵的感动来谈这种情况，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去祷告，我们很希望怎么时候，那如果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你心里面很急，好像觉得说不做不行了，或者我前几天在那个妇女聚会才，不是我讲的啦，是周师母说的，以前我跟她讲过，就那个必须现在不做不行，那种心态哈，那种心里面的焦急那种哈，就特别要静下来，一定要静下来，求神帮助我们要静下来，因为神的灵是很，我讲神的灵就说神本身它是灵嘛。好，那圣灵也跟我们在一起，哈。如果他不动，我们就不动。再动的话，就像耶稣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给魔鬼留地步了。等于说，焦虑是一个你比较难当的，难去，对不对？
对，是我，对，是一直是我的一个特质，
好，那我问你一下哈， 你有好几次这种经验，对不对？焦虑的经验，对不对？
嗯，我现在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不管什么事情，你也不一定要讲。
嗯
我的意思是
嗯嗯。
说，那个焦虑的状态你是有经验的，对不对
嗯，非常有经验。
？OK，那是不是一次一次过来了？
焦虑，好像是，对。
你有没有焦虑到一个地步就自己想办法的？
有很多。
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学习到说，我就等着？这个是不是你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你很希望能够达到的，可以这样讲吗？
我很想等着，可是越等啊，就越焦虑。
好，等于说你有一个很难当的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精神状态，是不是？
对，感觉要行动才会减缓焦虑。
问题不是在解决问，不，你的重点不应该在解决问题，你的重
嗯。
点该放在我如何面对我的焦虑，等于说我把就要解决的事情我已经呈给神了，呈给我的主了。之
是
后，
的。
你需要在神的话里面去学习怎么样处理我的焦虑。事情的结果我交托给神了，主权在他。那现在我
嗯，
有责任在我的焦虑里面去学习怎么样可以重新得力。可以不要再继续的焦虑。
那
当然，我
我
们是
怎么学的
别的
呢？
事情啊，但是我是说，你的焦点要放在这一段。你在等嘛？你已经跟他讲了，你也确定说啊，我只有依靠你，我要等你的答案。那么现在这个
嗯，嗯。
焦虑的这个状态，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
所以，我这件事情就让我很焦虑，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我说，就祷告神给我平安，然后神，等神掌管，就一直但心里就是感觉这个结果就是会奔着那个我不想要的结果去，所以就很无奈，又很突然，又很焦虑，就是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又很生气，又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嗯，就是各种。情绪就很烦，这几天就也没有办法。
那你先生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他一直就是说，他也是为我祷告，然后告诉我慢慢来，不着急，先慢慢来，先看一看。他就是这样，他不着急。
我刚才在提的那个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清楚我的事情。那个难处本身，你没有什么办法，而且你已经跟神求助。那神，你既然跟他求助，他一定有比你更高明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怎么样帮你办这个事情。OK，但是我的重点是，你的那个焦虑，你的紧张，你会去想不好的，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顺木，你说的很对，是的，我就一直在想那个结果，结果还没出来，但我一直在想那个结果。
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一个的问题。
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事情没有发生，我一定想最糟的，就从小到大都这样。
你里面有两个心意了，就是世界的，还有神的。那如果你不舍下世界的话，你的身体、心灵都会很亏损。你有一个你所谓的你的丈夫的你的弟兄的那个信心很大，就好像一把伞把你遮住一样，他是你的头，
对，他经常。
不担心，那你还要操这个心，还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的话，那我是觉得说可能你真的是要有一个节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担不
嘿，
起，嗯。
我知道焦虑是很痛苦的，那睡不着，焦虑，然后几乎就把你好像把你网住一样，那是很那个的。但是你可以不用在这个网子里面，等于说呢，在你的生命、你的个性或者在你的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谁要把它打破？要把那个网整个扯掉， 问题是，你要不要出来？
我很想出来，可是我
可
不知
是你
道
要
怎么说。
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的重点，你只能取一个，就像耶稣讲的，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只能取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你只能取一个。你现在是要借着这个机会，你要让神医治你的信心，还是你要你的身份的问题搞清楚？那就是舍下了，就只有这样了。你刚才讲的很对，你还是要去担，还要去抓。这个是你的模式啊，是你的一项的模式，好，那这个对你是很大很大的伤害跟亏损。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出来，就我也祷告，我也交托，可是就脑子就是会停不下来，好像奔着那个结果去了，我就会好像就接受不了，就很崩溃，就好像道理上我知道要交托，可是实际上体验上我没有。
或许你往这个方向去寻求神，当然有时候我们的那种生理上面的缺乏，你说你从小就有这种模式，是不是都想不好的？是不是？
对对，从小就这样。
呀，你有个引垒在里面，很明显你有个引垒在里面，里面有一个还是自己要做主的那个至高的事，或者是被魔鬼欺骗、欺谎的事情，那你需要就是冲破那个引垒，就是完全就是跟他断开这样子，就
有。
先把第一个刚才我讲的，好，第一个拿来做你的，试试看做你的原因，就是你的心意不专，对神的心意不专，神不是要强迫你。但是神要你知道一个地步，能够完全的甘心。你现在是有一个丈夫，把你罩着你，拉着你。神已经给你一个这样的丈夫，在保护你了。
是的，
不
是
然
的。
的话，你再往下面去的话，就会更是不可收拾。
对，是的，是的。我老公从来不焦虑，他都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然后我是特别焦虑，想到5年、10年以后这样子。
你觉得你对神的爱，对你丈夫的爱，稍微谈一下好不好？谈一方面也可以纪念。
我跟我丈夫感情还可以，我们是高中的同学，然后都是初恋，然后我们俩结婚以后，感情还可以，但是会因为就是婆媳的问题会跟他吵架，然后就是有一些观念很不同，
我的重点是，爱你就会有信任。那你的丈夫已经跟你说，你不要忧虑了。如果你看得见的弟兄，神给你一个头，你都没有办法听的话，你觉得你能听神的吗？事实上，这个头是在帮我们担责任的。所以，第一个，当你的丈夫跟你说不要担心，那当他这样讲了，他有没有在帮你找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他有没有在帮忙处理？
他也有这样讲，
对，他也在帮你想办法嘛，对不对？是不是？OK，
对。
好，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就专心的信任你家里的你的头告诉你的话，学习做一个他讲了你就听你就做，这样就好了。你要练习，然后你要信得过你的神。你已经说不要怕，只要信了，那你就把这个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做你每一天的一个，好像一个金科玉律一样。我今天起来，神啊，我就是要不要怕，只要信，其他都不学，只学这个就好。如果你 对你的丈夫有一种感恩的心，你爱他的话，你用信任他的话来爱他。我想你体验过身为一个母亲，然后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不了解你的心意的时候的那种挫败感。
嗯，
好不好？就别讲感恩了，不要说哦，为神感恩，为你的丈夫感恩，就别讲感恩了。至少不要让他们的心里面有挫败感。我已经跟你讲了，不要担心，哦，该做的去做，然后把后果交给神。那你好不好？就跟你的丈夫同心，好吧？试试看，是信得过你的神，信得过你的丈夫，信任你的丈夫的话，让他来担这个责任。即使过去所有的一切，你都经历的都是一个挫败，包括你的信心的挫败，或者是神没有给你的挫败，这一次立定你的心智说，神啊，我就是要等你的，我就是要交给你，要去练习，就像今天我们学的，要去遵守。如果你这一点学不来的话，我恐怕你留给你孩子的信心的榜样会是一个负面的。当然你可能也很克制，你也不让你的孩子担忧什么，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见证你的神是这么让我们可以信的，可以依靠的神。神不是要纪念你的不够，不是要看我们的哪里，不是，我从来一直强调，他不是要抓我们的辫子，他是要我们能够被医治。如果一件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再来都冲击到你，回到像类似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神要打破，要破碎你这种模式。还有什么比你跟你妈妈那个结更难解的？我知道我刚到中国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妈妈，她偷偷的生了第二个儿子，没有名字，没有户口。我就想到说，哎呀，他就只要儿子就好了。我说你叫他什么？他说我就叫儿子，就带在身边。他在卖那个烤的那个烤地瓜，烤那个番薯，然后这孩子坐在他的那个车子脚踏车的一个椅子上面，好可爱。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没有名字，因为他是偷生的，政府不准生的。我觉得那个孩子很幸福。所以好不好，在2026年你开始学习对你的弟兄说，我要用信任你的信心来爱你，不然的话不要告诉我你跟他的感情很好。如果他讲的话你都没有跟他同一个心的话，你们如何能够好呢？你是不能同行的。立定你的心智，不管你多焦虑，不管你多痛苦，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要医治你的一个很重要神的目的。就像以斯帖说，死就死吧，好不好？这一次返回来立稳站好，就是我就是不动了，你没有办法，恶势力没有办法再扳倒我了。不管怎么样，是生是死，我是主的人。等一下啊，我们离开这个下线以后，你去跟主做一个立志，说主啊，不是这个户口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的问题，即使是焦虑，也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很焦虑，也睡不着，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主啊，我真的是要只有一个心智，只有一个专心来敬拜你。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信心是神跟人之间的这个联系点。那基本上就像你的先生跟你说了，不用担心，不用 已经跟你讲，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了。但是或许呢，你说我没办法，就是会这样。我不认为那是一个逻辑性的解释，说我没办法。到底我是要站在哪一边？
嗯，
好吗？你多几好几次的忧虑也这样过来了，所以你还是会过得去。但是问题是，不要再重复，因为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智，神啊，我要你得到荣耀，我不是要让魔鬼得逞。以斯帖讲的，死就死吧，
嗯，
不要担心你没有睡觉怎么样，不然很痛苦，我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对神的信心，我对我的丈夫的信任。所以等一下，你就很专心的跟神求说，神啊，我拉住你，你也拉住我，这次让他可以整个就是见神的光，好吗？
嗯，立定心智跟神，嗯，
按着神的话，做不到害怕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向前就不再那个了。然后每次如果你那个不好的想法来，神啊救我，就好像彼得沉下，主啊你拉我救我，不容许自己再去想，
嗯，
好吗？
好，
嗯哼，你今
好
天
的，你
记录的第一章，你有什么你要去遵守的？回想一
今
下，
天的结束录的第一章，
嗯，有什么你要
有
遵？
什么我要遵守的？
我们念的第一章，
嗯，我没有具体的哪句经文，可是我的感觉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的一句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这句话。嗯嗯。
好，那就好呀，因为你念的还是要听到神的意思嘛，对不对？是的，是的，好，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不用再多说了，你知道你，
嗯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求神帮助你知道，然后立定的心智，就像但以理一样，立定他的心智，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不想再走回头路，好吗？
嗯嗯，
嗯哼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师母。
，OK。主要谈到的是说，所谓的圣灵的感动，这里提到七灵哈、啊，那这个感动一定有它圣灵的内涵是这些哈、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刚才在谈的哈、啊，嗯哼，
师母，我说两句可以吗？
啊，请讲，
嗯，就是我本来哈。就是学了但以理啊，给了我一些信心，因为一直读但以理书啊，和读启示录书都是，哎呀，反正是完成任务吧，就反正是也读了不太懂，然后哎，但是读但以理书跟着啊，您学但以理书哎，真的开启了很多，也明白了一些，也把这些。就是历史的背景哈，就是但以理这个意象中所这个表达的那些历史的背景也真的是从历史上哈来讲搞清楚了，所以说我就说哎呀很高兴又来到启示录，我说那我还是要像学但以理书那样的去把它弄得明白一些，哎，但是刚才你那一番话，真的又是把我拉回来了，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好，
对对对对，
一个冒险啊，探胜啊，呀，是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以后这种啊，就是关注点呢，真的不是懂不懂，真的要想懂的话，那是有点骄傲了啊，是真的是。就想搞清楚搞明白，你搞清楚搞明白为了啥呢？也真的不知道。
哼，
就说你就说就是说，哎呀，真的是就按你知道的被光照的照亮多少去，就是尽量的去啊遵守多少。还有一个呢，就是真的我们看到那七碗七号七印，哎呀，那看的真是，哎呀，我能浑身可以说是起鸡皮疙瘩啊。但是你说不要太沉重，不要把它看得太可怕，因为这是神已经命定的啊。通过学但以理书，这都已经定的啊。有亚述，有巴比伦，有马代，有波斯，有罗马啊。这个真的是，太奇，这个神已经定了的，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啊，我们已经在啊神的这种啊保护当中，所以说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听过你讲了一篇信息哈，你分享一篇信息，就是回到孩子的样式，就是刚才那个姐妹，她其实就是她。那个这个时刻哈，因为我也有焦虑，像他说的那个心慌啊那种手心发汗啊，其实那就是说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啊，听到你那一篇信息以后啊，我真的我就说，哎呀，神呐，我要回到孩子的样式，那多好啊！那回到孩子的样式，就是啥？我没能力做啊，这个焦虑我没办法，这个事情我没办法解决啊。我就回到孩子的样式，所以说我读学习啊，跟着您学这个启示录也是回到孩子的样式。孩子他知道我能够被点亮多少啊，只要我有一个愿意的心啊，这个尽力的心就 OK 了。能让我知道多少，我就知道多少；我能遵守多少，就遵守多少。
是的，是的。我要讲的是说哈，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哈。但以理他其实在看到那些异象之后呢，他心里面是很忧伤的，对不对？因为他心的是他的族人，犹太民族国家，父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一个，到现在还是一样。我们的国家的复兴是什么时候？那他们国家的复兴一定要等来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这是他们相信的，他们有非常强的信念。然后但以理是一个受过高等的训练的一个测试，所以他很想明白，所以他一直问，他是不明白。好，那么现在刚才喜梅谈到，你说要明白要懂哈。因为你要想要用逻辑，那个逻辑，你的你在教的你的专业哈，
习惯。
但看启示录的话，而且你要历史，用历史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启示录的话，你绝对会迷路，一定会迷路哈。
对，
好，那么刚才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就像刚才华英在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自己的不能担当的地方哈。其实神的话，而且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话的抓住，或者是站在他的这个话语上面的这种根基上面，这个底气要够哈，完全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多少，每一个人都没有多少。好，如果但以理这样的一个那么卓越的，好，这样的一个到，而且到后来都是90几岁了，他跟约翰很像，他还是要问，还是不明白，还是很沉重啊。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从我们开始在圣灵里面生我们重生得救，到我们到最后跟耶稣面对面，没有一天我们不需要耶稣。好，那就像刚才喜梅谈到的，回到孩子的样式，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个景况的我们，不是这个头破血流满身满心的什么什么创伤啊，不是这个，是一个完全是新的啊。
阿门
呀，好，我们也纪念，当我们有我们的肢体有一些 难当的事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纪念。哈，好，等一下来到约翰已经知道、看见已经听到，而且看见了。哈，那么他就提到这个场景，我转过身来，哈，有对他说话的声音。然后有七个金灯台，那么这后面就告诉我们，青山就指七个教会哈，所以教会本身是一个灯台，而且它那个后面是就像那个旧约有那个有没有灯台，然后有油，有这个圣灵，有神的这个油一直在，好像它就是靠着这个油在发亮哈，我们就不太解释这个了哈，好，你就记得有七个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哈。那好像人子哈、啊，灯台中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啊这个长衣哈、啊。记得我们念的，我们看的那个但以理有个地方有没有？有还记得吗？有没有谈到？
亘古常在者是吧？
穿长衣的，
对，就是。
那、啊、我印象中第七章，有没有谁要去帮我找一下？大家稍微也连接一下但以理书哈。
哦，找到了，第七章的穿着长衣是吧？
啊，对，那个样子。
哦，他说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为烈火。
嗯，
然后还有一个说，我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嗯哼，
然后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嗯，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是的，好，这个跟我们刚学过的但以理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启示了哈。好，这样的一个穿着跟火有关系。等一下跟讲话也有关系哈，跟颜色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来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了哈，约翰是吓昏过去了啊，但以理是对于那个意象是病了啊，然后约翰是吓昏过去了，对于他原来认识的那一个每天同吃同住同行同工作的这个耶稣呢，很亲近的耶稣呢，他已经不是说不认识，超乎他的想象，一来没有想到会再看到他啊，就像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在站在那里，他说你知道是谁把我的那个夫子搬走的吗？啊，所以哈，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有一个心理预备。怎么预备呢？上次我们记得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已经自己洁净了，还要被熬炼。到一个地步，我们越圣洁，越像耶稣，我们就更靠近耶稣。不然的话，刚才我讲过，当我们跟耶稣有一种他是成为人的这个时间空间的一种好像一种不是疏离哈，一种距离的时候，事实上是带给我们有某一种比较对等的。好，当我们的神那种神很高，对不对？好，那他要做什么，我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就像说像刚才那个啊是谁？是华英哈，说我祷告啊，然后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声音啊。好，那当我们对耶稣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在父的右边，他特别提到他在父的右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这个施恩宝座前。其实是当我们在祷告坦然无惧的时候，我们跟他要的时候，我们按着他的他要我们做的去做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那这个耶稣跟约翰这么的亲近的耶稣，到一个地步都会把约翰吓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烈火，他是绝对公义的神， 不能有一点点的轻慢，不要有一点点的那种才有庆幸或者是侥幸侥幸、啊、或者是轻忽。好，往下看好了，往下看啊。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骗自己，就是说哎没那么严重了，自己对，就您讲的轻忽
呀、yeah, 敬畏了、啊、圣灵里面有一个特质是敬畏。
阿们
正就敬畏啊，如果你有圣灵你绝对会敬畏我们所敬拜的神，但是又那么的爱，因为我要讲的是说耶稣跟我们已经够亲近的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为我死的，他是我们的新郎，都有时候我们还认不得他的时候，但是会的，当他讲话的时候，那个摩大拉拉米利亚在听到耶稣他就认出来了，就一定要有一个两个人有心里有一种默契在那里，一定有那种连结在那里。好，那就为什么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好，那么现在呢，等于说我们跟我们的主不能有任何的间隔了。那什么会让我们跟他有间隔呢？我们可以去看神的话。什么会让他跟我们中间有一个阻隔呢？有没有就像那个《混的后书》保罗第三章保罗写的，他说我们跟他没有帕子了，心里面完全归属他，没有帕子了。然后呢，我们就要接受他的光照，荣上加荣。本来是一点都没有光的，因为他的光照好让我们反射他的光，然后荣上加荣，每一天每一天哦。好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出现在约翰面前的这一位人子所穿的衣服，头发皆白，有没有都念过了哈？12到18。
好，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造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谢谢。好，这里出现的人子耶稣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着装也好，他的神态也好，他的所表达出来的也好，完全是一个审判者的一个形貌。那他穿的衣服在罗马政权掌权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种所有的法官，你知道罗马的法律是有名的哈，就是世界性的哈。那他们的法官是有特别的一种装扮的哈。那这个衣服呢，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的背景就是一个罗马政权的时候，所以呢，有一些形象，就像那个保罗在写的那个全副的军装，也是用罗马兵丁的着装来写那个，就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呢、啊，看着那些兵丁每天穿的那些东西，他就由圣灵的感动，让他写出来说，那个全备的军装应该是这样子啊，从一个军人的特质，然后来写说我们的全备的军装。那在这里呢，完全出现的就是一个审判官，一个法官的一个形象，那不是只有一般的法官，而且呢，里面有呈现，比如说他的声音，那个像重水的声音，大家都应该去过瀑布，对不对？有没有一种瀑布的声音让你觉得很可怕的？瀑布很漂亮的哈，很那个奇景哈，非常让我们很赞叹哈。可是有没有人希望在瀑布的下面 盖一座房子来过日子的。我的问题是这样，没有人看过很大的瀑布啊？当然那个一些小那个不算了，我在讲说那种很大的瀑布重水的声音，
看过。
那个尼亚加拉瀑布是不是就是很大
的
重水的声音？
是的，是的，是的。
中国的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是可以从它的下面过去的，天然有一个洞，
嗯，
那很震撼的，
很震撼哈，就从穿过去哈，呀呀
啊啊，
那声音很大是吧？
啊，声音很大，你就从瀑布下面过去的。
OK， 好的，好。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了哈，这里提到有颜色，颜色的是白的哈，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哈，还有火焰。刚才那个刘磊你念的那个大以理书第七章的那一节里，第九节里面有没有宝座什么？
他说有下面有火焰出来，就是很多的。他说宝座乃火焰，奇轮乃烈火，就是全是火。
是的，火哈。那这个火呢，在希伯来书也提到，神是烈火，什么意思？而且呢，到了彼得，他说最后我们的以前是神用水洪水来审判，对不对？到后来呢，就是要用火来毁灭啊。所以这个火代表的是一种很可怕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工具，啊，那还有看到的就是，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哈，像那个两刃的利剑，对不对？啊，所以说是神的话本身，就是这已经关系到审判的时候，他的形象，还有他要用的一些他的审判的一些。也有工具了哈，然后也有他的表态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使得这个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呢，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我们如何能够在最后跟三位一体的神在新天新地到永远其乐无比呢？面对这么可怕的一个审判官。你可以想象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奇妙，怎么可能？所以华音，你的问题不管是难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你的身体上面的感受哈，难受哈，我想全部要带到主的面前，施恩座前。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跟主面对面，见主的荣光，我想那些就会迎刃而解。或许用一句圣经里面讲的话，以神为乐。好，那么再次的，刚才我们念过的经节，再次的又告诉我们耶稣死过活过，而且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但以理书我们把它分成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那么在这里呢，除了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还会谈到启示录，还会谈到地底下，就是阴间的事情。好，那现在19-20节念完。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的，好。所以这里都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啊，约翰都帮我们讲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是从主那里把这个听到了就写下来。七个教会，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呢，有的人把它解释成 是这个七个教会的牧者，负责的牧者啊。也有人把它解释成七个教会的天使，神有派天使在看着他的教会，但是这个有不同的，也没有说一定是什么才对的，都是有各个不同的，从他的原字 原来的原文的那个去解释的啊。那我们不用做一个定论，因为他们没有定论，我们也不可能有定论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然后往下就有两章。我们下一次希望能够，我不晓得要不要很快了哈，可能没有那么快，我们把二三章要把它过一次哈，所以二三章可以回去开始把它细念一下，好，细细的把它念过一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场白，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面呢，再一次的让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然后也让我们在主的这种公义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下面，我们可以像约翰一样，当耶稣安慰他，叫他不要怕的时候，好像刚才王也说，他也想起说不要怕。我想我们很常常需要主对我们这样的安慰，想起他说的不要怕。我上次跟你们提过，圣经里面有365次，因为我们的一年是365天的哈，人家他们那个犹太人的年历是360天，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年刚好一天有一个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嗯，有这样的主，有这样的一个得胜死亡的权势，拿着阴间的钥匙的这样的主，好，所以我们可以持守他的应许，领受他的福气，借着每一天都要很谨慎的，很警醒的要去遵行他的话。好，那我们这一章里面，你有没有谁看到我要去遵行的是什么？就从这一章里面，因为他说去念的，然后去遵守的就有福。那有没有什么在第一章里面激励说我要去遵守这个？
师母，
嗯哼，
第三节他说，嗯，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觉得因为日期近了，就是让我们要去念这本书，而且去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嗯哼嗯哼，要念到我们要遵守的，那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就是听见，而且是那些听见了其中所记载的，又去，就是不仅光念，而且要听见并遵守。
嗯哼，那个第一节哈，谈到将必要快成的事，我们的相信是一定会成，因为神已经命定了，他已经计划了，他的旨意一定会成。但是这个快成的事，这个快慢跟神没有关系，神是有那件事情，那个事实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活在时间里面，所以这个快成，还有在这个马上在第三节，因为日期近了啊，所以这个的话就使我有一个警惕自己的心，不要以为有过不完的明天，不要以为我还有很多机会，只要有机会珍惜我们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快成的事一定会成就，日期已经近了。我觉得我个人，我觉得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警醒就是警醒啊。
还有就是，不是说遵行，是提醒我的，就是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而且他讲到全能者，那我就觉得说这句话是全能者，就是说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需要担心或者有紧张。然后他还要有一句 好像是哦，英文是比较清楚，就是在第四节，他说有恩惠平安从归于你们。实际上，他的英文是写的是说，他是分成两部分写，一个是 grace to you， 就是说恩典给你们，然后呢 peace 就是说平安呢是从那位就是西平安是从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归给你们，他的英文是这么写的，所以当我读的时候，我就读到那个 peace from him， 那我就知道说我的平安是从他来，不是从环境，而是从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欺凌而来的。他那个英文的那个架构句式是跟中文是有点不同的，我是这么理解，就是我就说有时候。特别是现在的时代，大家都很需要平安。我就说，不管多乱，但是我们的平安是在神里边。在怎么样的环境里，在神里你没有平安。对，这是我今天一个感受。
从他有恩惠平安归给我们。耶稣降生的时候，报福音的时候，天使报福音，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还有吗？有没有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今天可以抓住的，然后愿意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去行的？
师母，我来讲一下吧。
讲。
我是看到第五节的第二部分，就是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当然就是指的耶稣说的哈。那然后联想到呢，我们正在查的这个查考的这个创世纪，因为我和一帮姐妹们正在查创世纪。然后当我们读到神创造天地那样的美好，就是他不停的把黑与暗分开，大水分开，然后露出地面，创造，然后让所有的什么飞鸟啊、走兽、植物充满这世界。那这所有的预备呢，其实是为我们人预备一个美好的居所，以至于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为亚当所准备的那个那么美好的哈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能够不忘记神创造世界、创造我们的这种初衷，一切的美好的话，如果我们不犯罪的话，那我们其实是真的是一直会享受在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但是呢，是因为我们犯罪嘛，犯罪然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幸亏后来是有这个耶稣基督，就像这个第五节所说的，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救拔出来。然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才能够有机会重新借着他恢复与父神的那种原来美好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读到这一节，然后特别是听到师母讲到这个要这个创始成终啊，这个还有这个创世纪和启示录，那么这是说明是一个开始，还有一个是成终，一个结束。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是在提醒我不要忘记神原本造我们之初的那个美好的心意，要有一颗敬畏神然后顺服神、信靠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如果要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就是要就是通过一天天的不停的操练自己不听话，然后要不停的通过祷告啊、读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去建立与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是我所去想到的。
是是，
好的，谢谢师母。
呀，爱用自己的血啊，呀，是的，是的。
师母，我想说一下，
好，
就是像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然后就像说，周围发生的事情啊或什么的，我们学这个预言，然后你再一直强调，就是我们不是要要的明白，学单一理的时候，单一理神也跟他说，你就不要再，你就去吧，然后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能够很沉下心来，能慢慢的就是说听啊读啊学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有福分。因为我们不是要多懂，然后呢也不是要就是说去明白什么，就是我们知道了，然后也有圣灵在我们需要的地方能够给我们带领，这样我们就是说，原来我记得好像是我们未学之前，我有一次刚参加学习中分享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说，那个因为 BSF Bible Study 那个他们去年是学启示录，他就说启示录的主题是盼望，他说读完了学完了，他也感觉他怎么就是恐惧呢哈，然后我就觉得你今天一直提就是我们要以一个什么心态学，就是让我感觉到我在学的时候或者是看到那些尤其是后来走的内容，就是说又是欺瞒又是欺什么东西，看的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就会觉得好像我就静静的，就是他不是说上一个书吧哈，单一理书，就是说你就要细细的来研究哈，就是说虽然我之前没有对预言书那么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读完了以后对之后将来发生的事心里有一个概况，最起码就是说忽然来的惊恐你不要害怕哈，就是心里就能感觉安定很多。这个是我觉得要学启示录和学完单一理书最大的收获和感觉，就不会那么慌感觉。
对对，感谢他用意是要安慰我们，帮我们做预备呀呀，是的，是的，感谢主。刚才在谈到说他驾云降临的时候哈，那个时间就是要等那个时间嘛哈，那来的时候就刚才连着刚才那个文字说，我们是他用血洁净的。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还有罪恶的权势哈。刚才是谁我忘记了哈，也提到说他驾云降临的时候有两群人，一群人是刺他的也要看到他，还有哀哭的也有，那我们是那一群被他爱哈，已经跟他一样穿着白色的衣袍，洁净的衣袍哈，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确实是有盼望。还有吗？好，我们可以按着这个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下来哈，没有办法有时间让每一个人都表达，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回去重新在我们今天大家在分享的我在讲的解释的把它再重新过一次，把第一章跟二十二章重复的把它列出来，把那些点紧紧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然后抓住找到我可以遵守的，我要赶快遵守的。好，那现在呢我就做把一个节做一个最后的我们的一个结论。好，那我们下次就要进入这个教会了哈。耶稣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已经是属于离开脱离了那个权势。第六节哈，又使我们成为本来不是现在变成了成为国民。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而且我们是父神的祭司，祭司的职责，祭司的工作，他是被命定的，他是被高抹的，就是被按立的，被神所分配的，而且是在上面跟下面，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的，好，所以我们是有那个位置在那里，然后呢，所有的一切能够把荣耀全能都归给他，就像我们在主导文一样啊，我们但愿我们一天过的心里面对他的名字尊他的名为圣，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希望，我们有一个期待，或者是我们有一个祷告，愿意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今天的不管是我们家或者是我们的需要里面哈，然后到最后说权柄荣耀都是他的。当我们虽然我们有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可是当我们自己不做主的时候，让他来做主的时候，权柄归给他的时候，荣耀也归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即使是一个外面是动荡的啊，就好像那个我很喜欢以赛亚哈二十几章那里提到说，好像城哈一个城堡，外面的话是不义的、不信的，信的人就在这个城里面哈。他有做一个比较哈。那我们即使是在一个外面好像风浪也好、动荡也好，或者是让我们为难也好，事实上我们是被保护着的啊。所以使我们成为国民。我们有神的祭司的名号，然后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不是等以后哦，就把荣耀跟全能全柄都归给他，然后我们专心的安心的做一个仆人。好，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样子上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我好吗？请让我知道。好，我没有把握说我可以帮你们解释所有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一些对启示录的问题哈，我没有，真的没有。但是呢，我愿意成为那个有福的人，我也希望你们成为有福的人哈。我们就一起来经过启示录，从头把它学到尾，求圣灵一样来感动我们哈。好。